亲爱的知识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的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度收听思铎甘苦谈。在老教友的心中，思铎有着无上崇高的地位。我们也看过教友在神父离开时跪在地上祈求神父降福，而今天教会告诉我们，思铎生活是一种服务，主要职务是传播福音并为圣道服务，而思铎本身首先要成为实践福音的人。此外，思铎还要服务圣事及圣体，并成为天主子民的领袖。这个领袖不同于世俗的领导，而是像我们的老师基督一样，不是为接受服事，而是为服事他人。今天就在节目中，我们专访华北地区从事第一线牧灵工作的本堂神父。神父您好，在中国北方有很多老教友信仰这么的深，而许多的圣招也是出自这些老教友的家庭。据我们所知，神父您有一位姐姐是修女，而有一位侄儿也是刚进铎。就在这时，我们请神父分享您圣召的启蒙好吗？
那个时候宗教不自由嘛，信仰不自由，所以是祈祷啊，或者是学校里啊，只是在家里。我觉得我的奶奶还有我母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他们把窗户堵上，也就是说在这个被窝当中教我们要理啊，教我们这个祈祷，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可以说打下了信仰的一些根基。开放之后我觉得我姐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最大。我记得那个时候嘛，因为比较小，年龄比较小，还是特别好玩嘛，就是到别的地方去看电影啊等等，所以我姐对我们这一方面就是非常的重视，她经常的去找我们啊，让我们去念经去祈祷。虽然那个时候对信仰的认识并不是很深，但是我那时候在想，既然通过文革，通过这么多的打击，这么多的迫害，老人们还有这样的信仰，自然这个信仰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也在思考，慢慢的就开始学药理一会儿小孩在一起，我们年轻的就探讨药理，也不仅仅是背，我们几个在一起就是信仰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样。所以慢慢的就有了这种想修道的这种想法，但是不是很强烈。记得有一次就是后主教给我们讲满死归，那个满死归也跟现在的闭经差不多的，就是也是不让说话。所以在那次闭经当中，就是我有了这种想修道的这种想法，这种思想。那么在以后的我姐为我祈祷也引领我也见后主教见神父，慢慢的就有这种影响。那说修道的想法其实也是很朦胧的并不说非常的清楚去做什么，就是我想，既然我相信天主既然这人的一生就是为了救灵魂，那个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不专门的做这件事情这样自己有保障，而且也能为别人做一些事情。尤其看到老神父那么辛苦，而且他们那么受人尊重所以说我也在想，这些老神父过去以后怎么办，他得有这些想法很朦胧的，也是不是很清楚。所以慢慢的就加入了这个北修院，那个时候条件非常的艰苦，也是我们 几个学生嘛，包括现在的李主教，我们在一起，就是可以说缺吃的也是很艰苦的一个条件，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动摇，还是一直走到今天。
那么您进铎的时间有多久了？心中整体的感受是如何呢？
我觉得我的生长还是天主一直在，不是拉着我，而是在推着我或者背着我往前去走。所以说能够到今天，大概已经从94年进铎一直到现在15年的时间，15周年。所以说在这15年当中，我觉得还是很喜乐的。我的喜乐最主要是能够跟教友在一起，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我虽然不能为他们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的一些心灵的一些慰藉、一些帮助通过一个神父能够给他们，他们感觉到在神父身上好像就有依靠就有依靠，就有一种希望所以说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的也是非常的充实，很喜乐。这是再有就是一天的工作之后，那么到圣坛当中把一天的事情跟耶稣说说总之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乐的，我对这种选择还是无怨无悔。
在15年的司铎生活体验之中，实际的成果可以描述一下这些成就吗？
对于成就我也不该说什么成就了，我觉得就是我在这15年当中可以说差不多两年改一座圣堂，差不多我觉得就是2年一座圣堂。我觉得改圣堂也是好像天主特别的拣选我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改圣堂我也没遇到什么特殊的困难，一般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就是天主在命运当中运作这样的事情，可能接着我做这样的事情。我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需要改堂的话，好像我很简单的一讲，可能就有一些人去响应去响应，所以说没觉得有什么困难。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两年改一座圣堂，差不多我觉得可能就是两年一座圣堂了，大小圣堂他这两年一座就是这是一方面解决了一些教友们在祈祷需要的地方。
我们知道您和福传的会长关系很好，也使他们协助您的工作，请您分享一下和会长他们合作的福传事业好吗？
就是我觉得跟会长跟教友的关系还是保持的不错同时还是挺好的，他们不拿我当外人，我觉得我也是想办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是尽量去做。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懒惰的地方，也有一些有的时候自己想轻松轻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我还是尽量去做他们愿意我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15年的这个铎职生活尤其是我在下面就是做福传嘛，做牧灵工作嘛跟基层教友在一起我越来越感觉的就是一个会长在一个堂口当中起的作用是神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代替的，而且有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的重要性为堂口可能比一个本堂神父比一个好神父还要重要，就是还要重要。因为什么神父因为他肩负的堂口比较多一些所以说他去一个堂口可能一个月去一次去两次，在那儿做做米色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不能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堂口的情况教会的状况，他们的需要不是很清楚。但是会长就不同了，会长他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说一个会长如果真负责任的话，那么他会了解哪个教育家庭有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不进堂，他家的家庭状况等等他很清楚。如果他负责任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及时的去解决这些事情，而且他也能够把堂口当中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非常具体清楚的告诉神父然后神父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会长，一个负责任的会长，为一个堂口一个村庄的教育来说，可能比一个本堂神父还要重要。
现代的神父不再是居高临下、出示命令而已，而是信任教友，使他们积极、更负责任地推广福传。
这是我的感觉。但是，你怎么让会长知道他在堂口当中的地位，他的作用比神父还重要？所以怎么发挥的这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也是做神父应该考虑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为了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起到这个作用，首先我就愿意让他们知道会长也是贴着一种特殊的招，叫做会长，一种圣招。而且我觉得确确实实也是，为什么？我常跟他们去讲，你个会长，你想想是在什么地方被选的，教堂当中是吧，谁选的你？一群信仰耶稣的人，天主的子民选的你。所以说在圣堂当中，耶稣在那里，又是一伙信仰耶稣的人，弟兄姐妹拣选了你，所以一定是圣召，一定是天主的对你的召教啊！我觉得，所以让他们首先知道这是一种召教啊，然后就是让他们怎么在堂口当中能够发挥这种领头羊啊，或者说大家长的这种作用，怎么让他去真正发挥这种作用。所以说我就想办法培训他们，就是让他们知道会长的身份、会长的地位、会长的作用，或者会长在堂口当中有哪些工作要做，这是让他们懂得这一些事情，然后他们知道了才能知道怎么去照顾教友，怎么发挥这种作用。这是头一个，让他们知道会长也是贴着一种特殊的圣召。
在这些实际的作业中，您运用哪些方法以及设下哪些目标呢？
想办法让他们在堂口当中真正起到一个家长的作用，那就让他们能够独立地做一些事情，别什么事情老是离了身份就不能做事情了，把身份当成一个一个拐杖一样所以说想办法让他们能够独立做事情。这样就是我跟他们一个分工，当然表面上是这样的，那就是堂口的事情以你会长为主，然后我作为身份来说我去辅助你，这样慢慢他就会知道自己是这个堂口的一个大家长，一个负责人，所以他就想办法自己要做一些事情，怎么去管理堂口，怎么给他堂口的工作，怎么去管理教友落实要理学习啊、学圣经啊等等这些事情，他们就会主动的去做了。我想第三一点，为了促使他们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是作为神父来说应该怀着感恩的心对待他们，感激他们，因为确确实实作为会长来说跟神父还不一样，神父可以说在教会当中根本不领取任何的报酬，但是神父你总来说你还有一些零用金，教会给你一些零用金你可以自己去用，所以他们那是真正的奉献。我觉得神父好像这种奉献还不如他们，因为他们是纯粹的，就是要打时间大功夫，甚至今天你要打上一些金钱所以说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来帮助神父帮助教会，所以作为神父来说应该感激他们这是他们帮忙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工作这么顺利的去做，所以怀着感恩的心去对待他们这种表现是什么？那就是肯定他们的工作，接纳他们的意见，然后协助他们去做一些事情，就是神父成为他们的一个同路人吧，算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这样去做去对待他们所以说我这几年觉得通过这些措施跟他们的合作也很好，而且呢，这个会长慢慢的他也会自己做一些事情做的很多我觉得就是我很轻松，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替我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关系也挺好，他们也觉得自己在教会当中也有地位，所以他们也有积极性，能够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参加去参与堂口的教会的这种管理对我这种想法跟在北京学习这一年也有关系就是通过在北京全国神学院学习国外的一些神父来讲反而的一些东西所以对自己也是有影响，所以教育的时代怎么发动教育，那就是我觉得就是从会长从骨干开始然后带动教友。
您已经实践了凡尔大公会议所说和教友的合作，那么现在进堂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作为一个在下边传教的神父他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了， 一方面就是牟岭，另一方面就是富川。我这个堂区大概有5000教友，5000教友都是老教友比较多了。在这些教友当中，他都是家庭嘛，都是继承的，像一家一家的封教嘛。所以说老年人、青年人、中年人，你说比例这个也不好说。不过现在我觉得进堂的人呢，还是中年人跟老年人这样的比例要大一些，青年人相对要少一些。当然有些特殊的原因嘛，一个是青年人他是出外打工上班的比较多，另一个学生在外面上学。现在的情况，大陆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中国的情况，整个的一个社会一个很大的变动，就是那个时候在家里多，现在你出门的比较多一些了，就是所以说青年人进堂少的原因，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一个是那时候一中的为主，现在不一中的为主，主要是出去打工啊、上学等等啊，主要他们进堂少，还是青少年进堂少，青少年还是进堂比中老年人还是少一些的。再也就是呢，妇女还是比较多的，这样的比例比较大。
继续就再请您多介绍堂区的概况，还有哪些做事的准则呢？
我在的堂区算是一个老堂区了，教友都是老教友嘛。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堂区神父来说，他首先要成为一个福传的一方面的一个领路人。但是你要想着做好福传的话，首先你要有爱耶稣、爱教会、爱人的这种心，这种心，然后你才能把你所爱的东西去给别人去分享啊。所以首先就是自己要爱基督，要爱教会，这是一个。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堂区的概念，也应该用传统的那种堂区的概念，要有一些变化了。今天的堂区可能一般的说，我们认为堂区就是个教堂组成的一个地区称为堂区。实际上今天我觉得不是这堂区，不是这个概念。堂区包括这里头的教友跟教外人，是吧？教外人同样也是属于天主教给你的人。所以作为一个本堂来说，今天一个本堂来说，你的眼界一定要宽阔，不能说光集中在教堂里头的教友，还有教堂外头的教友，还有不能进堂的教友，那么另外还有就是那些还没有认识、没有接受信仰的一些教外的弟兄姐妹，是吧？这是，所以说本堂什么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牟岭，对于灵洗教育的牟岭，另一方面就是福川了。我们福川在今天的大陆来说，我觉得还是天地非常广阔，可以说非常的广阔。因为你11亿人嘛，你现在真正接受基督信仰的人加上基督教，你也没有1亿人，所以占不了1/10。所以传教天地很广阔的，所以在传教这一方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首先呢，就是让我们这些传统的教友、老教友，让他想办法提高他们的这种福传意识，让他们知道天主救赎的还是所有的人，耶稣是所有人的救主。
非常谢谢神父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我们继续再请神父分享您的福传经验。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听众朋友也发现神父是一位朴实、温和、稳重、踏实的好牧人，也相信教友们很高兴有这样的神父。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下周按时收听《思铎甘苦谈》。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